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就是七十节的句话是出自腓立比书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但是呢，如果你曾经读过这个序卷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就是腓立比书是保罗在什么地方写下的？监里面，对吗？监里面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开开心心，好像你们现在一样，对吗？真的是很黑暗啊，看不见前路，没有盼望，还有就是一个让人觉得没有出路，没有盼望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看见就是保罗他在坐在监里面，他为什么会坐在监里面呢？原因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为主耶稣来发声，得罪很多的官员，很多的宗教的领袖，所以被杀在监里面了。如果你是保罗，你会不会放弃这个信仰呢？保罗没有，他没有放弃这个信仰，他在监里面还挂念他所爱的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鼓励他们，坚定他们对主的信心。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保罗虽身在监牢里面，但是他的心还在基督里面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好吗？可以看得见吗？都可以啊，好，预备起。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成了，我来使这里追求，我只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往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有的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叫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别人的心，要在什么事上存别人的心，神也不只是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走到就走什么地步行。其实这段经文讲什么呢？我尝试用今天的话跟大家讲一篇，大家可以看着经文听我讲啊。保罗说，我虽然已经信主了，得着基督的救恩，这样看来我热心追求认识主，在生活上也有美好的见证，有时候甚至为基督受许多的苦，可以说是一个挺不错的基督徒，是不是？你也是一样啊。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对基督的认识其实非常的有限。是想一个有限的人怎么可能完全明白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无限的。所以我仍然要努力认识主，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当我回想我能得着这份救恩，完全是因为主耶稣他先找着我，主不言弃我的过去，他亲自来找我，向我说话，叫我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对我的爱和怜悯，让我不能不紧紧地找着他。我希望其他人跟我一样悔改回转，得着基督的拯救，得着永生。所以我接受主给我的使命，就是努力传福音，这是我生命中最记挂最想完成的事情。我要完成这个使命，我必须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往记背后，向着前面的标杆目标直跑。我甚至都在跑道上，我不是孤单的，因为主耶稣与我同行。当我没有气力的时候走偏的时候，他会引领我走在近路上面。所以我要继续努力，每一天都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去完成主耶稣要我做的事情，或者将来在天家里面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得着他的称赞，得着他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在新一年里面 你给我们啊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看着保罗他的一生，真的看着主耶稣，他就有方向，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主啊，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真的去思想，你在里面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要我们啊，在新约里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求你给我们知道，也求主赐福给讲的、听的都能够必受鼓励，同的帮助。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刚才很简单去说一篇这段经文的内容，但是我很希望跟大家在其中去思想其中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两方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其实忘记背后就是说哪些令我们会分心不能专注的事情，影响保罗继续往前跑的事情，所以保罗他又非常的专心。其实忘记背后，他原本的意思就是不要停留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不要停留在过去的成功里面。我看见我们很多的同学，你们我知道你们读书都很强的，对吗？可能过去你们跟保罗一样的很多的成功，但是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忘记过去的成功。其实呢，保罗有什么优比别人优胜还有就他有什么成就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保罗。其实呢现代人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都可以赢在起跑线，对吗？我看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开始拍拖最近有婚姻里面有小朋友了，可能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能真的在起跑线里面。其实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赢在起跑线的表者为什么呢？保罗是从政学童的犹太人，当时来讲就是今天也是如果你是从政学童的犹太人，他们是很为他们的民族骄傲的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还有呢，就是保罗出生的时候也是当时罗马公民的身份，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都希望拿到美国的绿卡一样。还有他是当代著名学者加玛利的门生，他精通希腊话跟希伯来话，还有他是一个严守摩西律法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保罗的身份跟地位处于社会的最高的阶层，有名有利。如果他保持这个现状，我相信他是前途无限，无忧无虑的。另外呢，当保罗信主之后，他的改变也很大哦。他回应主的呼召，努力传福音。保罗传道的工作做得很好，虽然他为主的缘故受过许多的苦，但是他带来的果效是非常的大。他带领很多人信耶稣，培育了许多信徒成为教会的牧者跟领袖，赢得很多人的尊重、赞赏和掌心。所以保罗无论在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他可以说都是一个出色、都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很明白他必须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然他就会流乱过去却很难继续跟从主走下去。保罗要的是忘记他过去的风光成就。对你们来说呢，你们要忘记什么呢？有什么事情仍然影响你、前有你，是你不能忘记、不能放下，阻碍你去跟从主呢？会不会好像就像保罗一样，过去辉煌的成就非常雀跃的成就，会不会是过去曾受过的委屈、别人家的伤害，又或者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做过的决定令别人受伤，为自己带来挥之不去的内疚和自责呢？ 有一对情侣，他相恋两年多，差不多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了。有一天，男生觉得他们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很突然之下，他跟女方提出分手。那时候，这位姐妹无法接受，不断地问为什么，她的情绪大受打击，更困扰。那时候，我也很担心这位姐妹，很担心她承受不起，很多个晚上都跟她打电话聊聊天，希望可以开解她。慢慢他就可以走过来了。有一次我在街上面遇到那位男生，因为两个都是我认识的，他的脸容很憔悴、你们都猜得到了，憔悴。对，他没有多说只请我说请你多关心他，不用担心我他们就这样分手了。后来刚才说女方慢慢走过来了他开始从头又教会的生活，但现在弟兄就在教会里面消失。大半年之后，我看他再回来。有一次我有机会跟他吃饭，他谈起这件事情，弟兄表达他认为自己处理的不好，伤害了那位姐妹的心。那时候他心里面很内疚，这份内疚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就是连祷告的气力也没有。所以那段时间他根本提不起劲教会。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他发现现在的情况真的很艰难， 他自己也应付不来了。最后他觉得逃避不是一个办法，之后他就开始祷告，好好的祷告，之后他就可以重新振作过来了。真的弟兄姐妹，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忘记就可以忘记的，特别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勾起很多前尘往事。从镜面看，回顾是美好的时光，让我们更有动力迈向将来。而伤痛的回忆，有时候也可以留下一些，给我们一些体验反省，成为我们今天还有将来的见解。对吗？渐渐。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过分沉溺于过去的伤痛、失败、内疚、自责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正视性看着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没有人能明白我，没有人能帮助我，就是我们的主也不能，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慢慢的疏离了。又或者我们，当我们过分沉醉于过去的成就，我们同样会将视线离开将视线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忘记神的保守跟恩典，并认为一切所得的都是理所当然，一切的成就都是自己的能力和功劳。我们会对主冷淡，同样我们的跟主的关系也会慢慢地远离我们的主了。所以经文提醒我们，就是能够忘记背后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努力面前。这不是完全自然地向前冲，而是目不斜视，专注于目标，奋力地向着这个目标去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上文所讲的，以认识我们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当我们真正地认识主，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还有追求的目标会变得不一样。给你看看这个相片好吗？认得他吗？他们是谁啊？对，他们是林培桥牧师家。对，有一次我有机会跟林师母聊聊天，他谈到他们过去的故事他告诉我，林牧师在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在培正中学当老师，教这个科学圣经老师后师母做护士。本来他们的生活很安定 啊，但是之后林牧师啊一家就到美国修读这个教育学的博士的学位。他们本来计划完成两年博士的课程之后就回香港撰写这个论文，但教授认为林牧师在美国完成这个论文博士论文会比较理想，于是他们就留下来读书期间，读书的时候林牧师在校园里面很积极参与里面的福音工作，向华人传福音啊，但是因为要在美国多留三年，他们一家四口要解决这个经济生活的问题，所以师母决定报考当地的护士牌。那时林牧师还跟师母说，哎，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第一次考通常都是考不上的，都是不合格的。但是很奇妙啊，神就让师母考一次，他就成功了啊。那个时候师母他很深的领受就是天父说你可以出来工作，你可以成为家里面的经济基础。但是当师母在当护士的初期对很多病人对他都非常的没有礼貌，但是师母都靠着天父的恩典一都经过。当林牧师顺利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也是林师母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说可以回香港做这个大学教授护人了。但是呢，总之有一天林牧师跟他说神呼叫他全时间服侍，他受感动又在美国留下来做一个国际的学生社会传职侍奉。这是一间信心的福音机构，记不记得什么是信心的福音机构啊？就是说你的工资是需要你自己去筹款的。所以林师母听之后好像晴天霹雳，对，他很不甘心，因为他的美梦成空了，过去努力换来的时间来更辛苦更不稳定的未来，所以他放不下来，他很生气，非常的生气。神明白林师母，神很爱林师母，神送给两份礼物给林师母作为这个鼓励。那一年林师母所爱的两个人分别是他70岁的妈妈还有10岁的女儿，刚刚相差一个嘎子杂技脸，对对对对啊。他分别向师母说又在圣诞节受浸，那时候师母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个时候他茅塞顿开。谢谢茅塞顿开，对。他让师母看见人得着基督得着永生比得着一切的名和利更宝贵更有价值，看见人于是师母就更新乐意的反馈他呼吸的光辉。林牧师在这个机构侍奉了十一年，但是在这个十一年里面他们的一家从没有缺乏过。现在林牧师退休了，他们夫妇现在还在美国里面在校园里面服侍不同的国际的大学生，他们都很喜乐的，特别是看见他所服侍的学生今天还在教会，今天很多已经成为教会的领袖了。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要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为要追求得着永恒的奖赏。我们看看第二方面就是仰望永恒，活在当下我们一起练这三节经文好吗？预备起，圣洁标杆直跑，有的神在基督里从下面叫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要在什么事上存必要的心，神也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每一个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都因为认识主 而改变。我们违背主的良善、公义、慈爱所吸引，追求成为一个更好、更成熟的人。我们也希望别人好像我们一样得着这份福气。保罗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他认识基督，明白主复活的大能，认定跟从基督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所以他看过去就好像这个粪土，对吗？粪土一样，他更愿意为主付上很沉重的代价。他付上什么代价呢？可以看得见吗？我们一起练好吗？预备起。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艰劳，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死，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入着船外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人路，周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夹地中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吃不得睡，有饥有喝，多吃不得吃，手很懒，吃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叫着的。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的成功，对吗？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他真的为主的缘故受很多的苦。还有就是保罗可以如此清楚描述记下所受的困苦，证明这些苦难深深地埋葬在他的心里面。我相信他也曾经深深地受过伤害。保罗能够忘记背后，能够还活在当下，活在每一天，放下别人曾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创伤，我相信这份力量不是保罗可以做得到的。他必须有完全的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耶稣基督同时我也相信有时候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不容易苦难，愿我们更加具体体验主的带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帮助我们对信仰更坚定，更确信为主传福音是人生最值得去做的事情。我相信保罗可能是这样想。其实呢，在这两三年之间，我看见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好像保罗一样，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很清楚神的呼召，他们愿意放下很安稳的生活，放下名和利，用自己的恩赐才干专业全时间来服侍主。旁人看他们好像为神付出很多，他们却说所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因为他们认定侍奉神是生命里面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事情，还有就是蛮有平安和喜乐。我向大家分享两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二十多岁，他在美国受到这个 music production， 就是这个音乐的制作。大学毕业之后，他清楚神的呼召，要他用自己的专业来侍奉神。他凭信心进入香港一家福音机构，负责这个音响，还有就是作为这个媒体施工的主管。这机构同样是一个信心的福音机构。什么是信心的福音机构啊？就是自己需要求这个工资的啊。他很努力的工作，参与很多机构里面办的报道聚会。他看见很多人在报道会里面决志信主，但是 他认为他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的亲友啊，他的朋友很多都不了解他的工作，有些还说他不务正业，浪费青春时间和才干。若不是这位年轻人他绞尽神跟他的身绞尽神的枯燥，认定自己所做的是有价值的话，我相信他很难走下去。另外一位是在内地里面认识的一位年轻的牧师，他30多岁，我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当时学校重点栽培的尖子啊。他有机会到美国读书，他毕业之后本来可以平步青云的闯一番事业，但他同样回应神的呼召，全时间侍奉主。那时候他在美国一间教会里面当牧师，生活都挺稳定啊。我就问他，在美国那么自由稳定，为什么回来啊？他就说，神将中国的需要很清楚地放在他的心里面，我不能不回来，我一定要回来。我现在侍奉其实挺喜乐的，因为我当我去努力去完成神给我的呼召，我的心里面蛮有喜乐。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仰望耶稣，我们看这种目标的时候，有时候会给我们更有勇气去面对一些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事情。还记得我第一次在普通话崇拜讲道的时候，是在2014年8月24号。请问那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在啊？有。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啊？为什么呢？不好意思，有一次我到北京，刚刚和探望一个回去的内地生，我跟他聊天，他就说：“哎，林传道，你的普通话进步很多哎。”我就说：“啊，真的很普通。”他说：“不是普通，是很烂。”其实呢，为什么我又学普通啊？还有就是趁这个机会去跟第一期听我讲到，可能今天也是给你们一个痛苦的经历，希望今天讲比较进步一点啊。其实我学普通话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呼叫我又到内地西北的地方去服侍。西北的地方可以讲广东话吗？一定不行，对吗？所以就学这个普通话。但是在过程当中，我看见神很帮助我，特别今天我特别邀请侯老师坐在我的前面，因为在我过去几年我们一起出差，很多时候侯老师就帮助我，有时候真的听不清楚，也讲得令别人不明白，令他们很痛苦。所以那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帮助我好好地学，好好地听这个普通话。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不学好这个普通话的话，我相信我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对吗？但是我相信我学好这个普通话之后，我真的可以多去这个西北的地区了。所以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看见我们生命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愿意去接受不同的挑战。还有就是当我们去仰望我们的耶稣，我们不单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目标跟方向，更重要的是主赐我们力量、平安和喜乐度过每一天。这两三年我有机会到西北的地区去探望一些比较贫穷的家庭了解他们的需要。在过程当中，我看见很多特别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生命里面很无助、很无力但是我看见一些已经信主的人， 我就明白体会福音的大能，如何带给他们生命里面有力量，有平安，有安慰，有能力去度过每一天。结为弟兄是我们2017年9月第一次去探望他的那个时候他说话不多在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再去探他，他的身体特别是冬天里面他的身体跟他的虚弱去年九月我们第三次去探他，那个时候他才开始跟我们讲他的故事。他说十多年前因为患病生他的脚变成残障，从此以后 就只有靠这个轮椅。那时候他的太太带着儿子离开他，儿子今年已经20岁了。去年他的妻子回去不是谈他，是要求他签这个离婚协议书，他不答应，因为他心里面仍然很爱他的妻子，他妻子就打他。弟兄很无奈，他跟我们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这些不公平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呢？如果是你，你可以跟他说什么？那个时候我看着他，我也不记得我可以讲什么，我只有讲一句，就是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我说耶稣有能力帮助你。之后我们一起看了两节经文，一起念好不好？预备起。应当一无挂虑，只有凡事指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话语真的蛮有能力。当他去读这篇经文之后，我看他的表情慢慢的开始不一样了。之后我们跟他一起唱一首诗歌，就是奇异恩典，其中第三节里面去鼓励他，一起念好不好？预备起。
许多危险
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到我归家。最后我们跟他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我们说今天身体虽然不方便，但是他还可以照顾自己，他出狱都有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之后，他的内容就比较宽容一点了。之后他送我们离开，那个时候就是夏天的时间，你看他是家里面外面的庭园，漂不漂亮？很漂亮啊，真的很漂亮。看看冬天是什么样子好吗？比较小一点都可以看得见啊，都可以看得见。当我自己看见这个庭园，我自己心里面让我看见，就是虽然很多人都忘记这个弟兄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神还帮他栽种和打理他的庭园，他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出来去跟神一起谈话祷告，神赐他有力量平安去过每一天。另外有一个弟兄，你看看不看到他有什么问题啊？再看近一点，他有什么问题啊？他的眼睛不能看见对吗？但是呢，这位弟兄，我当我们去探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弟兄。他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他心灵里面的眼睛是明亮的。当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他从心发出的喜乐他还很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心灵的眼睛却是明亮，我有主，有老伴，有牧者，我的生活充满
平安和喜乐。他还告诉我们，他每个星期都会放教会里面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候和佛礼的时候啊，当我们听过不同的故事啊，当我们看见一个星空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大自然的人，每一次当我看见这个星空，其实只有一次，就是很多年前在广东一个晚上，我看见真的满天都是星星哈，我就会发现原来人真的是很微小，但神顾念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名字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神纪念我们。有时候我们已经忘记自己，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每一个，他照我们每一个都有他的计划，他帮助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的计划，因为他希望将来见他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他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在新一年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定睛仰望他。希望这个是我们新一年我们的一个的励志，好吗？我们一起练，预备起。仰望耶稣，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目标和方向。仰望耶稣，我们要跳出九安舒区，超越自己的限制，做有意义的事情，叫人认识基督。仰望耶稣，我们活得更有意义，并相信主赐力量、平安和喜乐去面对每一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过去一年给我们有平安啊！在新一年开始，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仰望你自己的带领，在每一天里面都靠着你的恩典好好的生活，让我们明白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追求就是认识你自己。所以帮助我们，当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在每一天里面有能力去面对。我们不单单是有能力去面对，我们更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